今天有看到很多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也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经过这个假期以后也重新回到我们当中，看到陶医生回到我们当中，还有 Grace 也康复回到我们当中，真是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一起来到他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主。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话题这个真正的自由。我看到过对于这个自由的这个含义看到过这么两种解释第一种呢，它是说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无权干涉。第二种呢，他这么讲，他说这个自由就是我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我就不去做。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如果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愿的话，我们可能会按照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来看一段神的话语，我们从这个神的教导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今天呢，我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28-36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节目单上打印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来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鞭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我的父，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既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做到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就来打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也特别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今天的讲台，主，让孩子在这里所分享的都被你自己炼净，让这个讲台主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帮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中国经历了一场这个政治浩劫就是1966到1976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简称它为文革。那在这个文革当中这个毛泽东呢是搞个人崇拜，结果呢他被推上了这个神坛，所以人们都把他当作神来疯狂的来崇拜。你看那时候的媒体也都推波助澜，他这样讲，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没有听说过？
有。
那这样的舆论宣传呢，就给后来在否定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叫它拨乱反正嘛带来一个难题。因为在文革当中对毛主席说的这些话这些指示，你既然说他句句都是真理，那你要不要继续的贯彻和执行？所以在那个政治氛围下，这是一个 大是大非的问题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有一个转折点哈，在1978年5月11日，这个《光明日报》啊，在这个头版刊登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个非常醒目的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紧接着，这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各个省市的这种大的新闻媒体，都在转载这篇评论员文章，于是就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关于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大辩论。那这个辩论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迎合了当时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对毛泽东的这两个凡是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然后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打回人的原形。那我跟弟兄姐妹们讲这段历史哈，不是说我们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而是在我们今天读过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也看到这里头告诉我们真理，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位真神，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带给了我们真理，而且他说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哈，要对这个真理啊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到底什么是真理。那这个圣经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对这个真理的意思是这样说的，这是绝对的真实或者现实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哈，那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 truth 啊，这个 truth 我们翻译过来呢也是一个真相，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真实，也是一个实际。那我们就要问了，既然是一个绝对真实的东西，一个现实，为什么还要需要设定什么标准去检验它呢？就好比说1+1=2，这个都是我们公认的一个现实，我们都拿来用。那如果你非要问说1+1=2，那你得到的答案必定是因为1+1=2，所以它就等于二，是吧？我们不需要去证明，你也没有什么标准去验证它，无法去证明它啊。也像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好多公理啊，我们说那就是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不需要证明的，我们可以拿来直接去证明其他的命题是不是可以成立啊，这是我们也都知道的。你看我们这个中文哈，把它叫做真理，其实它的重点呢应该是在前半部分，是一个真字，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它的问题就出现在有些时候呢，为了一些需要，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到了后理啊。那既然是一个理嘛，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来理论理论，辩论辩论，讨论讨论，议论议论，是吧？甚至可以说无理也要争三分，说我们都这么讲嘛。所以这就引发了这些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或者我们在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真道要去这么理解去对待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难处啊。你就会由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神的话就被篡改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头，当主耶稣他提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哈，在第32节那里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那这个晓得的意思就是认识或者明白的意思啊，就说我们必明白真理或者晓得真理。那如何来明白或晓得真理呢？他也告诉了我们这个途径，就是他前面的那句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啊，做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啊。这是对真理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一个正确的途径去认识真理。 那主耶稣他之所以在这里讲这样的话来嘱咐他的门徒，是因为在前面那些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同样的经历了一场对真理的大辩论。那这场辩论呢是针对于主耶稣他的一个身份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背景啊。那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啊，他讲的这个耶稣是说神的儿子啊，是从神那里来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是完成神的拯救计划。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他开始去实践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向当时的人，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要表明他的身份。于是我们看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讲了很多的天国的道理，然后呢他来宣讲这个天国悔改的道理。那些以这个法利赛人为主的这些犹太人啊，因为他们本身是这个律法的权威，平时啊都是他们去教导人家这个律法啊，别人都来听他们的，他们来发挥势力。哎，现在来了这样一个人，哇，一看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他们就很稀奇，因为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他是谁，他来干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整本的圣经都在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帮助我们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经文里头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第一点，他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认识了我，你们就认识父。那这些犹太人听了以后啊，他们就议论上了，他说哇，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我们都知道的呀，他们出身贫寒，连圣经都没有读过，说他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话。于是就说这是不是被鬼附着了。于是呢他们就进一步的来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来干什么。那耶稣就进一步的回答他们说，我就是那位你们要等待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我来是为了寻找和拯救失丧人。那他们听了这话以后不得了了，又议论上了，哇，他说他是基督，哎，说是这个经上记着说基督本是大卫的后裔，说大卫的本家在伯利恒，说这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吗？说拿撒勒穷乡僻壤的能出什么好东西啊？说没听说过有哪位先知从拿撒勒这个地方出来，所以肯定是被鬼附着了。于是就逼迫他啊，这是当时那段背景。那在这样一个看上去比较黑暗的背景里头，我们也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那耶稣呢就继续的跟他们来显明自己的身份，所以那个二十八节那里，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那个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讲当他走向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这个救恩被成就以后，他就必得到荣耀。那我们看到这一道亮光呢，就是在三十节那个地方，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把他的重心啊，从那些跟他纠缠的这些犹太人中离开，转向了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啊，于是就到了三十一节那个地方，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下面的这段话是对信他的人讲的。那我们也都是信他的人，所以这个话也是对着我们讲，啊。 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啊，这个常常遵守我的道，在圣经里头又有另外一种翻译啊，就是存留在他的话语里。啊，这个主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教导。啊，常常遵守他的话，就是常常来学习他的话语，常常来遵行他的话语，要存留在他的话语里。啊，后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啊，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有个真字，大家注意啊。那意思就是说还有不真的，如果不常常遵守主的道，那你就不是他真的门徒啊，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呢都是基督徒啊，你说基督徒和门徒有什么区别？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这么讲啊，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也就是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在一开始主要是在犹太，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那初期的信徒呢都叫门徒，当这个福音传向了外邦以后啊，就他们就称为基督徒，以示跟他们的区别嘛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都称基督徒，实际这个地方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啊。所以这句话我们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光简单的信是不够的啊，这只是一个开始，进入那个天国那个永恒的一个开始。所以主说要常常遵守我的道，要常常存留在我的话语里面，要听我的教导，遵行我的话语，那才是真基督徒。只有真基督徒、真门徒，才有下面这个“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就是耶稣自己，就是他的话，他的道，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来认识这个真理。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个结果，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啊！自由是从真理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必须要明白，要认识主的真理，认识他，我们才可以得以自由。你看后面这个这些犹太人的回答很有意思哈，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这话一点没错哈。那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神拣选的啊，在创世纪那个地方，亚伯拉罕被神拣选以后，神对他有一个应许，说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必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称自己是神的选民嘛啊，他们觉得很骄傲，是高人一等的，是自由的，是吧？不受辖制的，没有做过谁的奴隶。说怎么您怎么说我们会得以自由呢？我们挺自由的呀。那其实这个问题要放到现在，我们也可以问，是吧？你说我们来到北美，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啊，我们享有自由。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这个自由，啊，我们要必须先明确，他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啊，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动词啊，它跟两种情况有关的。啊，第一种情况就是给奴隶自由。这个奴隶啊，本来是被买卖来的，啊，他们没有自由，是受辖制于他的主人，为主人来干活的。那如果有人把这个钱给你付清了，你就可以得以自由，这样一个意思。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呢，它就是说，对一个被判的这个囚犯，啊，一下宣布他 无罪，是清白的，然后释放。这也是这个词在这里的用法啊，给这个囚犯得以自由。那基督在这里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呢，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他在讲就是一个被严重的指控中的一个囚犯，然后被赦免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啊，因为这个跟整个的福音的这个信息是有关的。因为有一天，耶稣是要走向那个十字架，啊，他要做一个代罪的羔羊，要在十字架上流血，做众人的赎价。圣经上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个十字架上那个位置本来是应该我们要在那里承担的，但是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于是他就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因着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的那些罪就被赦免了，我们就成了清白的，然后就得以自由啊。也就像这个奴隶受到这种辖制捆绑，他为我们把这个赎价付上，我们就得以解放，得以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在这个真理的这个框架下啊，是被主来释放来得的这样一个自由，它是我们灵里面的这个自由。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啊。那在第34节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说了，他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错，但是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意思是讲这些犹太人啊，你们在遗传上，在这个血缘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错，但是你们在灵命上已经跟你的祖宗相去甚远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神拣选以后，他是听神的话，说神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完是一个完全相信神的人，甚至神说让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为祭，他都一点都没有犹豫。所以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了，所以他被称为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再看这些犹太人，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你们已经离开神了，你们犯罪了，你们是陷在罪中，做了罪的奴隶，被罪辖制，所以你们是不自由的。那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一句话啊，其实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前面的一些章节，特别是第六章，我们就很好理解这个啊。在第六章里头，耶稣专门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生命的问题。他说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就永远不渴，永远不饿啊。那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那个地方，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句话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句话非常重要，它回应了在当初神创造的时候那个神人的形象啊。我们回到创世纪当中去，我们看一下在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个地方讲，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当时的那个大的背景，就是创世纪一二章它主要是讲的创造啊，特别是在第一章里头，他创造宇宙万物啊，所有的动物植物。讲这个创造的时候呢，都是神说有就有啊，就成了。 但是唯独在造这个人的时候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是一样的啊。那他造完以后呢，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啊，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所有的创造都没有这个，唯独对人，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是神的灵，神把他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啊，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正因为他有神的灵，所以他在称得上是一个活人。人活着是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他讲这个地方讲肉体是无益的，认为人的肉体就是拿尘土造的，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圣经上讲人出自尘土，还要归于尘土，唯独这个灵是属于我们神。所以我们看了这一个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当人的这个离开了神以后，这里面的灵死了，没有了，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啊。圣经里讲的说我们是死过的，就是因为是我们犯了罪，讲的离开了神，讲的我们的灵命死亡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说你们犯罪，所以做了罪的奴，被罪辖制，你们里头的那个灵命，就是那个属神的生命已经死掉了，已经没有了，这个是跟你们的祖宗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说那这个人属神，不是说从遗传上来的，乃是从神的话语里头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在六十三节的那个地方讲，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我的话语当中，你们就能让你的灵重新复活，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才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罪恶的时候，乃是重新回到前面他讲的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在神的话语里头，靠神的话语来让我们的这个灵命能够活着，能够向神，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是真正的罪恶。那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情景啊，说那到底你说哪一个罪恶才是真的罪恶？是凡事都去做呢，还是这些事我们不能做才是罪恶？那这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它完全是在一个神的真理的框架下，神告诉我们什么，神说这些你们可以去做，我们就尽管去做，神说这些是我不喜悦的，不能做，就一样都不能做，都不做，这才是真正的罪恶。那关于这个罪恶哈，其实主耶稣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被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施的受洗，施洗约翰的洗以后，他要出来开始那个宣扬这个天国的道，要准备实行神的这个救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哈，就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在当时那个情况呢是这样的，说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啊，于是这个魔鬼就来试探。那这里头有三个试探啊，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试探，他不是饿了吗？魔鬼就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你说耶稣他能不能做这件事情？他当然能了，他是神嘛，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嘛，是吧？他曾经5饼2鱼可以让5000人吃饱，是吧？他为什么不能行这个事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经上借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是靠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没有让他去这样做，他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他就迎合了这个魔鬼的心意，而得罪了神，所以他没有去做。那紧接着魔鬼就给了他第二个试探，于是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他因为经上接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这魔鬼也是很懂这个圣经的哈，拿圣经的这个话来这么引诱他。那你说耶稣他能跳下去吗？他当然能。我们看到在他行的神迹里头，在那个海上狂风巨浪，他可以在海上行，他可以吩咐这个海浪这风停下来，所以他跳下去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看他怎么说的，耶稣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还是用神的话语来击退了魔鬼，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紧接着第三个试探就来了，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是很有诱惑哈，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讲，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还是用神的话来击退了魔鬼的试探。我们看在这三个试探里头，主都是跟这个魔鬼说，经上记着说，这就是神的话，依靠神的这个话语来击退这些试探。神不喜悦这些东西，这些是属罪的，属肉体的，所以耶稣就没有去做。他能做，但是他没有去做，他知道这些神不喜悦，不能去做。那反过来，当耶稣他担负着神托付他的这个使命，要来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啊，我们在前面的很多的这个福音书的经节里头都看到，他做了很多的事，啊，他讲到说，我做这些事，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那差我来的，是出于神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他做神让他做的事情。甚至当他要走向十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时刻，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主有一个祷告，非常沉痛，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架了。他跟父祷告说，他说父啊，若是可以，请将这苦杯挪去，但是他说，但是只照你的意思，不要照结果神没有许可呀，我们看主就毅然地走向了十架。这些是神喜悦的，是让我们去做的，所以呢，我们就尽管去做，做得越多越好，越受神的喜悦，这就是一个自由。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头哈，那个主耶稣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因为这个肉体它是只是让我们来放纵这个私欲，只有这个灵，神的灵是让我们向善的，向神。所以那这个肉体或者这个私欲和这个圣灵啊，在圣经里讲的说它是为敌的。那我们呢，今天呢也要来看一下哈，那主耶稣他是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啊，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和他的真理的教导，我们也知道这个自由是从神来的， 从他的真理当中来的。啊，我们做他喜悦的事，啊，他不喜悦的事我们不去做。那具体的你说都有哪些事情啊？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我们不可以做？这个在圣经里头也是有很多的教导。如果我们去读这个保罗的书信，这些是专门写给教会的，啊，是在教会里要实践的，他都讲得很清楚。那我就选他一部书哈，就在这个加拉太书里头讲了很多。啊，在这个加拉太书里头啊，他在第六章那里他讲过，他这顺着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收永生。那什么是情欲的，什么是圣灵的啊？所以在加拉太书呢专门有一章第五章那里他特别详细的来讲这个啊。他说这个圣灵啊和情欲是为敌的啊，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那什么是情欲的呢？他在那讲的哈，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啊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啊，这讲了很多哈，啊，我们有时间我们自己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啊，讲了很多。那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是不能做的。然后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做的越多越好，可以尽情的去做啊。这就是我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你们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说我们常常遵行神的话，我们就能真正的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理，神的真理就一定让我们得自由，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在刚才读的经文里头最后那一节36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听神的话，因为神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认识了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必叫我们得真正的自由，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些哈，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蛮难的，可能做一两件也许还可以，要是每一件都能去做到，对于那些不能做的每一件都不去做，确实是很困难。所以主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的宝血有永除罪的功能，我们的软弱我们就要靠主的宝血来洗净，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检讨省察我们的罪，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我们知道的还是隐含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来省察，让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能够真正享有这样的自由。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经节，它是给了我们一段很好的鼓励啊和安慰。希伯来书4章15节那个地方，他讲，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 没有犯罪。就讲到主耶稣刚才我们讲过的那经文，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我们面对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的诱惑，经常会面对着这样的一些诱惑，这样的一些挑战。那这里讲到说，耶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受过试探。但是这里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但他没有犯罪。所以十六节那里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所应许的帮助。主已经为我们舍了，这个救恩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再被定罪，我们获得了这样的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神就赐给我们他的连续，他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能够来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那还是回到那句话当中去，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常常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要认识真理，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顺服他，让他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这真正的自由，然后神的那个应许也就落实到我们身上，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正的自由。有一首诗歌叫做《赐我自由》我觉得这首诗歌可以很好的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这首诗歌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唱过的话请那个玉文姊妹先帮我们弹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跟着唱两遍